范少山是挨着父亲坐的，父亲用左手拿筷子，左撇子吗？不是，他的胳膊不能打弯，像条木棍，右手也就不听使唤，成了个摆设。村里有人叫他一把手。范德忠好脾气，不恼，只是说，一把手官最大，你们都得听俺的。在外打工期间，范德忠遭了一场车祸。那年冬天，纺织厂进货，他坐在一辆敞篷卡车上，冷风嗖嗖地刮着，冻得他耳朵跟猫咬似的。其他三个工友都坐在驾驶楼里，说着混笑话，司机也时不时地插上两句，几个人嘻嘻哈哈乐翻了天。范德忠听得真切，冻得全身都快僵住了。他心里不由得骂，王八操的，忒欺负人。看范德忠好欺负，每回拉货，领班的都让他坐在外边。汽车拐了弯，里面还在说笑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咣当一声巨响，车被撞翻了。范德忠腾空而起，打了捆的面纱咚咚摔了出来，摔在路上，一捆面纱砸在了范德忠的右胳膊上。范德忠疼昏过去了，耳旁还能听到汽车冲进山崖的声音。在车外挨冻的范德忠右胳膊断了，捡回一条命。在车楼子里有说有笑的四个人死了仨，一个成了植物人。老天有时候不讲理，有时候也公平。老板去了医院，放下一点钱跑了。范德忠的胳膊接上了，神经线却没接上，没钱耽误了。范德忠出车祸那阵子，正赶上李国芳失去两条胳膊。范德忠想想自个儿只有一条胳膊，再想想老婆就剩两个肩膀。范德忠就掉眼泪，掉完眼泪又嘿嘿笑了。这两口子就一条胳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，啥愿许的。后来范德忠和李国芳两口子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，神雕侠侣。这可是人家杨过和小龙女的专利呀、啊、这么好的名字，白杨玉的乡亲能随随便便地送吗？当然不能。这两口子的神奇故事后边再跟您唠。一家人正吃着饭，小雪往窗外一看，说了一声，又下雪了。范少山愣了，雪不是停了吗？咋又下起来了？天气预报还说明天晴呢，这老天爷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也忒不靠谱了。爷爷会观天象，晚饭前还说夜里还要来一场。范少山不信，还说天气预报说明天晴啊。爷爷说，明个是明个，如今这天气预报有准了，比过去还强多了呢。李国芳说，可不，那些年公社广播气象预报笑话多了，听到远处有敲锣打鼓的，广播员就说午后可能有雷阵雨。有人开玩笑推门把几颗豆子丢到广播员头上，广播员赶紧说雷阵雨加冰雹。听这话，一家人的笑声震得窗格子嗡嗡直响。范德忠不笑，他说，如今你说啥有准儿，俺信，就是当官的说话俺不信，那叫瞎子打靶，没准儿。范少山问咋回事儿，妈妈说，还不是那条鬼难登， 镇上老是答应给修给修，几年过去了，还不是老样子。范老井说，
不说这个了，不说了，让少山拉点北京的事儿吧。咋着，听说北京埋了？
少山说，爷爷，是埋了，雾霾严重呢。范少山的心思还停在鬼难灯上，看得出这是爹娘和爷爷的一块心病啊。可也不光是他们的心病，自己个儿从小到大走了多少回鬼难灯记不清了，今儿个也是炸着胆子从梁上爬过来的。想到这儿，范少山的心里像压了块石头，坠得慌。爷爷穿上羊皮袄，登上雾了，出了门，他要去鹿场看看。范少山也走出屋外，站在鹅毛大雪里，抬起头，看着被雪花捂乱的黑暗天空，一时回不过神来。爷爷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夜，他背回一头鹿，是冻死的。爷爷把鹿扑通往院子里一丢，说了声，
好好的鹿愣给冻成饺子馅儿了。
夜里躺在爷爷暖暖的狗皮褥子上，范少山睡不着，大雪还在下。后来范少山想想性，想想鬼难灯，俩眼皮掐架，迷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大雪封了门，足有两尺多高。雪真的不下了，日头出来了，金灿灿地挂在冬天边，天空瓦蓝瓦蓝的，比刚从染缸里抽出来的靛蓝布还好看。山村的空气新鲜，在北京花钱都买不着啊。范少山握着铁锹铲雪，铲远了，一般是从自家院子铲到街上，再铲到东西邻居的分界就中了。这样的话，整个一条街就全通了。范少山铲到东林二槐家，见通了就转身往西铲。本来铲到东林白腿家就该收工，可看到白腿家隔壁还没铲，就接着铲了下去。他俯下身去，把锹头插进雪里，端起一锹锹白雪，刷刷地抛向街边，时而向左，时而向右，一锹锹白雪在两边飞扬。他的身后街道已经露出了石板，干干净净。就这样，范少山铲雪铲到了村西头，扔出最后一锹雪，他直起腰，拄着锹柄喘口气，转身看看身后，雪墙中开出一条长长的通道，心里头舒展，笑了。站在村西头，范少山看着白杨峪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白杨峪的人住的是石头房，走的是石板街，牛马猪羊住的也是石头圈。在这儿，看一眼是石头，再看一眼，还是石头。虽说这石头上有水有树有长城，可这井再好，又不能吃，不能嚼，又换不来钞票。一些人死了心，搬到山下讨生活去了。听说离开白杨峪，混得光景好，又有一些人下了山。就这样，走了一批又一批，丢下一座座空荡荡、破烂烂的石头房子。听爷爷说，如今的白杨峪就剩下三十几户人家了，老弱病残占了一半。在村里人眼里，每块石头上都刻了个穷字， 他们也死心了，死死活活就守着白杨峪了。这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出来铲雪了，看到街已经铲出了一条通道，省了好多事儿。不知道谁干的，都站在门口看，东张张西望望。村西头住的是范德安，老了，村里人都叫他老德安。老德安一个人住，四周二三十米没有人家。他就像在后山顶上落脚的那一棵松树，孤天孤地。老德安家关着门，没人出来扫雪。敲敲门，没有回音儿。范少山本想顺便帮老人把院子里的雪铲干净，一想老人可能还睡着，就别打扰了。回家，家家门口都站着人，等着看谁是活雷锋。一见是范少山，挺意外，都亲亲热热和他打招呼，都夸少山做的好人好事儿。范少山摆了摆手，这都不叫事儿。范少山过去家暴的影子也就这样淡了。回到家，范老井正对那头冻死的鹿动刀子，他边剥皮边念叨：俺范老井亏待你了，没让你住上暖和房子，下辈子俺托生鹿，你托生人，你养俺。范少山在北京闯荡，在饭店帮过厨，很快就将鹿肉剁成了馅儿，又喊来邻居白腿和快嘴俩嫂子帮着包饺子。范德忠一只手也能包，饺子皮儿放在案板上，放进肉馅儿，一只手就将两边的皮儿卷了，嗖嗖捏起来，很快就将一个饺子包好了。李国芳用脚边往灶堂添柴边说：多包点儿，让乡亲们尝尝鹿肉馅饺子。饺子熟了，范少山提溜着送饭的笼屉挨家挨户地跑。最后到了村西头，老德安的院门还是关着。范少山敲敲门，锈透了的铁门发出咚咚的沙哑声。敲了，没人应。又敲，还是没人应。老德安耳背，腿脚不利索，再等一会儿。范少山站在门口，点颗烟。笼屉里的饺子飘出鹿肉的香味儿。范少山咽口唾沫。东跑西颠儿，他还没顾上尝一个呢，咋回事？一颗烟抽完了还没动静。范少山的心一沉，该不是……不敢多想，他跳过石墙，进了院子。推开门，范少山吓得魂飞魄散。老德安呢？死了。78岁的老德安死在了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死在了大年28，再过两天就过年了。他不想过这个年了，过年有啥好？在他眼里，啥都不如一条绳子。那条绳子好啊，是他在后院种的麻，剥的皮，晒干，又将一撮麻皮儿固定在门栓上，搓绳子。他边搓边把一批儿一批儿的麻续上。绳子粗了，长了，从屋子南头到北头，够了。他蹬了蹬，筋道，结实。这条绳子最后派上了用场。老德安把自己个儿挂在了房梁上，也一了百了了。老德安是个睁眼瞎，不识字， 当然也就没留下遗书。老德安没有左邻右舍，平常里跟村里人也很少走动，人们也就没法子知道他自杀的原因。老德安的老伴儿前些年走了，疯病，疯起来满村跑，胡言乱语，追鸡赶鸭。老德安撵不上，只是叹气，摇头，拍大腿。后来老伴儿追一只野兔，一直追到悬崖边儿，兔子猛地刹住脚，吓傻了，站住不动。他还追，掉进了山涧。兔子没事儿，不慌不忙，蹦蹦跳跳地走了。老德安想老伴儿，半夜里唱山歌。走了一凉又一凉，妹妹俺等你在老地方。一等等到一更天，哥哥想妹妹心发凉。走了一凉又一凉，妹妹俺等你在老地方。一等等到二更天，哥哥想妹妹想断肠。悲凉的山歌在白杨玉的夜空回来荡去，听得人们流眼泪，听得猫头鹰都不叫了。老德安想老伴儿，一颗心像是从黄连汤里泡了七七49天，扛不住了，干脆去找老伴儿吧。是这个缘由吗？好像有道理。老德安不是绝户，他是有儿子的。儿子呢？儿子娶了媳妇儿，早就搬到城里过日子去了。自打儿子也有了儿子，儿子就没音信了。老德安找过，找不到，别人也帮着打听过，打听不到。有人说在唐山，有人说在秦皇岛，还有人说早就漂洋过海了。儿子到底在哪儿，谁也说不准。反正挺大一个活人就这样没了。老德安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，娶了媳妇儿，离开了白杨峪，就跟他一点牵扯都没有了。老德安从40多岁到70多岁，30年里没有人管他叫过一声爹，没有人管他叫一声爷爷。可他是有儿子有孙子的人呢。如今他老了，一身的病，身边连一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他还有啥活头？好像也有道理。白杨峪穷啊，老德安更穷。养了两只鸡，快要下蛋了，让黄鼠狼叼走了。种的苞米囤在院子里，也让耗子啃得差不多了。种了点土豆，卖不出去，只能上顿吃下顿吃。白杨峪没有小麦，不种水稻，吃白面大米要下山去买。钱呢？得用鸡蛋、苹果、山楂去换。咋换呢？鬼难灯在那儿横着呢，不能车运，只能提着篮子翻过那段险路去卖。老德安本来山货就少，又是老胳膊老腿下不了山，只能整天吃土豆，连苞米都接不上来年的。让土豆埋没的一颗心，看不到指望，上吊了。好像又有道理。今年秋后，镇上动员过白杨峪的乡亲搬迁，搬到山下去，搬到布谷镇。有人去看了，楼房离着镇上4-5里地，孤零零一座楼，窗子还没封好。没有玻璃，眼见就要冬天了，咋住人呢？ 再说了，孤零零一座楼，跟哪儿也不挨着，明明是把白杨玉人当外人嘛。当时于来所领了镇上的任务，挨家挨户动员，没人去，走的早就走了，留下的也就这样了。去老德安家做工作，老德安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摇头。故土难离，老德安想想自己个这把老骨头，搬到山下去，就在他乡立坟头了。还是死后埋在白杨峪的好，是这样吗？想想，更有道理。